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北京召开，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布里斯班举办，全球关注焦点本月集中亚太。那么中国这个关键国家后院香港的战中运动也成为无法回避的试点。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香港人正在为自己的普世权利发声，民众必须有选择领袖的自由。习近平则表示，战中非法，香港事务为中国内政。那么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在敏感问题上的分歧？香港的普选诉求是否惊动中国的亚太梦？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呢就开始讨论。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以及中国观察人士、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继续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第一个话题我想请问一下胡平先生，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第一个话题讨论的继续。刚才温云超先生他表示，这场运动的它的特点就是无中心、无组织。作为一场自发的群众的争取民主的运动，您认为这次运动它的特性有哪些？它的诉求是什么？有没有非常明确的诉求？到现在为止，它的目标是不是已经达到？
这次运动的诉求当然就是要求真普选，这也是针对当年这个，因为早先中国当局曾经承诺在2017年，香港实行这个真正的普选，而他现在交出的这个普选方案呢，大家一看而知呢是个假普选。他通过对提名权的控制而达到呢，使这个香港的这个选民实际上不能投出，首先不能提出他们自己愿意提出的人选，进而呢不可能使他们这个得到民意拥护的人呢真正这个上台执政，所以由此呢招致了这个强烈的这个反弹。那么这件事我想它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长期以来呢，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以为中共当局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并不是他从理论上、从原则上拒绝民主，而在于出于种种问题的考虑，比如中国那么大呀，怕乱那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香港正好是一个实行民主的一个极好的一个试验地啊。那么因此呢，你完全可以在香港这个顺水推舟的来推行民主。那么从这次北京提出的假普选方案可以看出呢，北京当局的问题并不是有别的考虑，而是他从本身就拒绝这个普世价值、拒绝自由民主的这个理念，这个才是问题所在。我想这次这个香港的这个雨伞行动呢，至少再一次向世人揭示了这一点，所以他应该说他的就这两人他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
文先生，刚才胡平先生也提出，这是一场这个争取普世价值的一场努力，而且其中心就是香港市民要求真普选。到目前为止，这场行动已经50多天。北京方面、港府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希望听取市委一方要求真普选这个呼声的这么一个意向。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战中运动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仍然与现在的方式进行，还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争取真普选的权利？
我认为坚持目前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如果我们对比一下89的经验的话，我们很担心一种情况，就是当这些民众们退下去之后，他们可能也再起不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当局包括香港当局，他们在经济收买包括司法打压方面，这方面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如何消解掉89一代的在国内的这些精英或者学生们的抗争意志或者抗争能力，同样的模式他们可能也会体现在香港上。所以在香港的民众这方面来讲，目前来讲坚持下去、坚持待变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因为目前中国不管是从政治到经济都出现了很复杂的不可预测的变数，特别经济上的问题非常是积重难返。所以在这方面如果坚持下去，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香港的小环境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田北俊被解职，还有梁振英 发表一系列不当言论，都是跟这种坚持有关系，坚持才有机会，坚持才有变化。
嗯，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胡平先生，就是说您一直以来在谈论，就希望您觉得这个运动呢应该是见好就收，那我想问问您，就您说的这个见好就收，您觉得这个运动如果是这个收下来收回这个拳头的话，那么应该怎么样的再扩大它的这个影响力，就这个运动如果通过其他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让它继续下去，那么是不是可以让刚才一位观众朋友所提到的让它能够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呢？
所谓见好就收，收并不等于放弃休止，只是意味着改善这个抗争的方式。那么抗争的方式相当多，即使在香港，这个有相当大的这种抗争空间。另外，我当时也提到，特别在10月2号，如果在那个情况之下收，那个你然后进走上谈判桌，同时呢表示呢，如果港府没有任何谈判的诚意，不排除再次战中，那么就构成一种威慑。实际上，在当时，如果学联他们这么做了，他们确实就还有能力再发动战争，因为士气是凝聚起来的。那个时候，组织是对整个运动是有相当的这个指导意义的。到了现在，那我认为情况恰恰和温先生所说的相反，正是这种毫无中心、谁也不代表谁的情况，必然会使这个运动最后流产乃至于失败。这绝不是件好事情。没有中心，没有中心，就像原学生领域也说，你既然谁都不代表谁了，那谁跟你对话呀？你不代表任何人，人家跟你对话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连1975、1976年1975运动那种天安门现场，绝对是群众是一拥而上，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联系。在那种情况之下，群众尚且知道在现场也要推出几个代表人物来，因为没有代表人物，你就一场运动就完全是群龙无首，完全就是一团乱。而且就像我们所知道，所谓木桶定律，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个板。同样的，一个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这么一场运动，它最后的命运一定是取决于最激进的那批人。那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很可能和大多数参与者的想法根本不一样，但是呢，他们会把整个运动改到那个方向。现在我们看到运动在现场的人已经和高潮期间我们连1%都不到啊。那么大部分人已经离开，这离开的人并不是都是休整，有些人就不愿意再参加了。也就是我一再强调的，这个民意的逆转，包括参与者自身的民意的这种民意有所改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一点来说，你就很难说，我想当初发动的，他们绝不会认为，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发动的成功就在于支持的人越来越多，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当你发现参与的人反而变少，支持的人反而变少，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这种方法搞到现在这个程度是成功的。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讨论。就像我们刚才在引言当中所谈到那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参加 APEC 峰会的时候，以及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参加 G20 会议的时候，都谈到香港的这场运动是一场争取民主的运动，它代表了一种普世价值，因为一个地方的人民有权利来希望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那么习近平主席呢也做了针锋相对的回应，他表示这是一场非法的行动。而且中国媒体最近一直在指责这场战争运动幕后有国外敌对势力的这种操纵。那么文超先生，您怎么看待两位领导人在理念上所表达的不同？
我想在奥巴马总统来讲，他只不过是说了他早就应该说的话。当然这个他选择在特殊的一个20国峰会这么一个时间点和场合来讲，这可能是跟他的一个新亚太战略，就是说重回亚洲这个战略有关。那直接点说就是围堵中国。那至于习近平先生的反应，我想也是在意料当中，因为这一场香港的这种去中心化、无组织化的运动，依托互联网这种平台，它很有可能对中国大陆产生辐射，因为现在也有一些类似于 Twitter 这样的去中心化的社交平台，它有可能催生中国类似于雨伞革命这样的运动。去中心化、无组织化，它本身可以坚持最核心的诉求，没有人能够跟别人去谈判或者退场，这是运动的宝贵之处，而不是缺点。那至于 习近平先生说他是非法，这种说法当然我们是可以预料的，甚至一些污名化话的说法我们也是不足为奇。
嗯，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贵州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见是我吗？
可以听见，请讲。
你好，各位嘉宾好。那个我想说的是那个，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那个温云昌先生的观点。他这个公民抗命跟这个政府，然后我认为他这个是一个心理的博弈。你公民抗命，你这个战争人士在看，实际上政府也在看。你站在政府的角度，你心里可能怕增压这些，但政府他心里也是虚的。这就是我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博弈，不仅仅是场面上的博弈，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那么到以后情况会怎么样，恐怕谁也不知道。
好，谢谢贵州的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齐先生，齐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就说是这个，战争是非法的，他是那个最终结果是抗敌挡车。
好，谢谢河北的齐先生。接下来为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广东黄先生，好，掉线了，请您再拨回来，4001200551。北京的李先生，北京李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讲。
香港的主持人好。香港的未来是香港青年的未来，香港青年的现在的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听了等你听将来他们的前途命运所录的事情。这个问题目前来讲，香港青年、香港学生他们所主要争取的目标诉求就是要欢圈移民，这目标非常明确，我非常支持他们。好了，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首先我想问胡平先生，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战中运动呢，我们有些评论说他可能会这个，我们在岛屿中也讲到，是不是会惊醒中国的亚太之梦。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香港的政治经济它的这个曾经所有的强大的这个杠杆作用呢似乎也在降低，您同不同意？
我想当然由于这个中国大陆本身的经济发展，香港的作用显然是比过去这个要有所降低，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次说如果说惊醒了中国的亚太之梦，那最主要的就在于我刚才讲到的一点，它使全世界都清楚地意识到中共当局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是他不愿意，是他拒绝。那么这就给人们敲响一个警钟，一个如此顽固的拒绝普世价值的这么一个政权，随着他国力的增长，在世界上这个世界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吃重，他到底会给世界对当今的世界带来些什么？那么显然这个是值得一个非常大家所有人都那个思考的问题。
温云超先生，刚才你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这次运动也凸显出在香港老一代的这些所谓的民主派人士和新生代这些学生之间，他们在争取民主诉求手段、理念等等方面的不同。您认为这场运动对于香港今后这种民主它如何实现，它的目标的提出、它的手段等等，会不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我们可以说这次雨伞革命他们是在过往泛民的前辈们用尽了所有的温和抗争手段但没有效果之后，采取了一种更激烈的抗争方式。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这次已经在街头占领了超过50天的情况下还是没有效果，这对未来的指向其实会指向一个更清晰的前景，也就是说这种抗争会更激烈。并且另外一个我们不得不看到，这次学联代表上京被拒绝，他们会让香港人的这种疏离感进一步加强，这当然有助于香港寻找自己的认同，反过来他也会加强 中国加快废弃香港的这么一个进程，就是说降低它的经济或者政治的影响，减少香港对中国大陆的冲击。但是这个对香港的中下层未必是坏事，因为香港现在的所谓的经济都是一个地产霸权、权贵资本主义，中下层基本上没有从中得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其实对未来的抗争看好，因为它会慢慢，香港的抗争形势会跟中国大陆的抗争形势合拍，任何一根稻草都可能是集权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的民主革命越激烈，就越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颠覆基地。
那胡平先生，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这场运动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无疾而终，或者说由于它逐渐失去市民的这种支持而不得不收场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对于香港今后争取民主，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会不会有负面的示范效应？
我想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负面效应。刚才温云超也谈到了，这支年轻人采取比他们的这个前辈更为激烈的方式抗争，认为他们前辈那种抗争方式无效，但是他们现在也发现这种方式同样无效，这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失败主义情绪。那么和刚温云超先生想象的相反，在这种情绪之下，人们并不会去进一步升级搞更激烈的抗争，相反，大多数人会放弃。这就是我们在八九六四之后所看到的事情，因为毕竟大部分人还是这个比较这个现实的啊，在目前这个社会条件之下进行进一步抗争，既然缺乏相应的手段啊，你已经把有手段用到头了，没有什么结果，那么当然大家会灰心丧气，而不会采取一些更激烈的，比如说暴力的方法，这个在香港那个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那实际上我所想到就在于呢，这次抗争明明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小小的一个香港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个在历史上公民抗命中是很少有之相比的。再有呢，它终于是你港府你拒绝对话的人，你不得不走到对话席上，而你一旦走到对话席上，你也不能不做出一些让步啊。事实上港府也做出了一些哪怕不大的让步，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胜利了。那么我们现在并不是要证明中共多么坏多么专制，相反，我们需要证明的是，尽管中共那么坏，我们只要坚持抗争，坚持抗争得法，我们依然能够取得成就。这种心理才能促使人们有强化今后的抗争。反过来，如果造成另外一种心理的话，它只会对所有的人这种可能都造成了负面效果。
好，谢谢胡平先生。知道温云超先生您要回应，您有一分半钟时间。
我想香港民众在街头坚持了50多天，从抗争形势而言，他们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他的胜利。我想这也会坚定香港民众的信心，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关于普选的每一个环节，包括立法环节，包括最后的选举的环节，只要这些香港年轻人他们还有抗争的意愿，他们知道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已经没有办法对他们清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继续地占领路面。我想这是这次抗争的取得的一个最大的成果之一。随着年轻人的成长，随着这方面力量的增加，我想在未来还有一些新技术的变化，他们可以有更多新的玩法，他们有更多新的可能。我想永远坚持保留变化，等待变化，保留可能，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好，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再接听一两位听众的电话。湖南左先生，您好。
这个是这样的，我感觉这个问题吧，就是说这个占领中环这个运动呢，也持续了50多天，其结果呢，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有外国敌对势力的这个渲染啊。想当初六四运动的时候呢，也有这种说法啊，反正是有什么东西啊，不管是有什么运动，都是有外国敌对势力的一些支持。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运动真正的能够成功的话啊，那么就是说 肯定是香港的政治没有倒退。那如果说这个运动不告而终失败的话，他这个香港的这个政治是不是显示出明显的一个倒退呢？请两位专家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嗯，看样子我们现在节目既要结束的时间就要到了，这个话题呢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解答，不过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一同来看一看香港这场轰轰烈烈的争取真普选的民主运动，它到底今后会朝哪个方向来发展，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果。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以及中国观察人士、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嗯，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美中关系是否峰回路转，同时呢，我们将推出 VOA 有问必答栏目，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
我是宝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